陆家医生谈烦躁的思想第二部分。今天陆家医生要继续讲一讲人们烦躁思想产生的原因。下面的故事讲的是患者是如何得到医治的。30岁的于雪是一位工作在中国的某大城市里的医生，他在一家医院里工作了5年。5年前他结了婚，有一个3岁的女儿。于雪很喜欢他的工作，但是他注意到在过去的6个月里，他对工作越来越无法集中注意力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想在工作中好好表现，因为在这几年里他一直想取得博士学位，因此他需要他的上司给他写一封好的推荐信。他很担心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于雪甚至开始觉得他的部门上司不喜欢他了，因为他告诉于雪要更努力的工作。于雪告诉妻子他可能被医院辞退，他认为他应该阅读一些教科书，甚至怀疑最近经他医治的2名病人死亡的原因是由他导致的。问题是于雪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试过做运动、增加睡眠、买一些能够改变他的思想的书，但是他仍旧不开心，他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他认定他要被炒鱿鱼了。于雪的一位同事注意到他在工作上变得心烦意乱，他问于雪是为什么。于雪知道如果他这位朋友注意到了他的问题，那么其他的同事一定也看到了，部门上司也会发觉的。于雪的朋友很关心他，有一天他们在下班后谈了谈，于雪将他的担心告诉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说如果他不是这么心烦意乱的话，他在工作中就一定有好的表现。于雪的朋友对人们的压力问题很有见解，在谈话时他仔细地听了于雪的讲述。经过了长时间的谈话，于雪的朋友问他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于雪很愿意听他的朋友讲任何有帮助的信息。于是这位朋友开始讲述一些能够影响我们生活前景的不同的思想类型，他说他只提几个，但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他首先讲的是一种叫做跳到结论的思想，包括下面这些内容。一、跳到结论，这个思想实际上包含着2个类型。第一种叫做测心术，是指我们想要知道他人的想法，实际上我们不能看透他人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或者是他们的感觉是什么，除非他们告诉我们。大部分时间我们宁愿假定他人对我们有坏的看法，而不愿假定有好的看法。例如设想你明天去工作时，通常都对你都很友好的某位同事对你极端的不友好和冷淡，你和他打招呼，他只是简单的应付了一下便走开了，你心里想我什么地方惹他生气了。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你会因为这个人对你生气而觉得紧张，或者是觉得生气伤心。现在设想相同的事情发生，但是不要问我的什么地方惹他生气了，而是想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带有这种想法，你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情绪上的反应或是心情。这种情况下你选择这个想法往往是建立在你过去的经历上，如果你选择相信他人对你不满或是不高兴，你就会有第一种想法。第二个种类叫做未来预测失误，当我们把对未来的预料当作事实来对待时就会发生。例如有人做了个医学检查，要等好几天才能知道结果，他们会设想从这个结果中得出的任何坏的可能，想得太多了，他们就会变得紧张、悲伤，好像是消极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当然，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然而，预料未来使人们有压力，并产生了焦虑。于雪知道他自己总是跳到结论，假定人们对他有不好的想法。朋友告诉他，另一种思想叫做大灾难思想。大灾难，这种思想的人对事件的意义有错误的理解，消极的事情实际上是有可能发生的，然而这种人会把事件思考的比实际上更悲惨，把变化想的比实际上发生的更大。例如有人会想，如果我失掉了工作，我的生活就完了，失去工作会很难受，然而人们在失去工作的时候一样可以生活，他们会找到另一个工作继续他们的生活。 这些人知道事情的实际情况，但他们考虑生活要完了，这让他的情绪反应更消极。于学知道他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有一段日子里，他总是认为他的上司会把他辞掉，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想，但他就是这么想的。于学的朋友继续说，这种思想导致了下面所描述的情绪推论。三，情绪推论。当我们用我们的感觉去推测事实，其实是我们在用情绪推论。我们会觉得有人喜欢我们，然后因为我们的想法而认定这就是事实。实际上，对事实而言，我们的情绪推论不是个很好的衡量标准。我们的情绪反映了我们的思想，就像是我们先前讨论的一样。最后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因结果而责备我们自己，这叫人格化。这就是发生在于雪身上的情况，当他的病人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死亡时，于雪却责备自己。四，人格化。在人格化的思想支配下，人们会责备自己，或是对在他们控制之外发生的事情感到负疚。最好的例子是，很多次家长都为孩子的失败或是消极的行为而责备自己。虽然家长有一些责任和能力去为孩子的事情做决定，但是他们不能控制所有能影响孩子的因素。为了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去责备自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自尊心，影响了我们的情绪。于学的朋友告诉他，很多会导致上述这些思想发生的情况，就像是于学以前出现的迹象一样。我们在生活中都会发展这些思想模式，这些思想模式中的每一个都会降低我们的自尊心，增加我们的焦虑，使我们变得消沉。观察你的思想模式，停止这些消极的思想，会对你有所帮助。对你的思想要有所认识，这样才能有所改变。于学的朋友叫他按照从重到轻的顺序把这些思想排起来，之后针对这些思想写一个计划，然后他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个计划。于学的朋友告诉他，他针对思想方面的问题已经钻研了很多年，但是他相信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与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的亲密关系更能改变我们的头脑和思想。于学对此很好奇，他的朋友刚刚讲了很多做法去改变他的思想，现在于学对此已经有了很多的见解，另外的一个人还能给他什么呢？于学的朋友打开了一本圣经，翻开了一个地方。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他告诉于学，要改变思想，就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思想。我们必须学着像他一样的思想，但是于学想，怎样才能做到呢？于学的朋友读了圣经中的另一段，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不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这正好是于学所需要的。他问他的朋友，他怎样才能得到这个智慧呢？于学的朋友告诉他，首先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必须把自己看作是罪人，或者是做了坏事的人。上帝是神圣的，他不能容忍罪。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上帝分离了，在很多事情中，我们的罪导致了很多错误的思想。如果能洗净我们的罪，那么错误的思想就可以得到改变，而我们也会因此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新的良心。他的朋友又打开圣经，读了这一段。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于学的朋友告诉他，我们通过耶稣和上帝建立的关系，给我们带来了心灵和思想上的平安。在苦难中保持坚定不移的正直和希望，帮助我们拥有健康的思想。于学问他的朋友，怎样他才能认识耶稣基督呢？他的朋友又读了圣经中的一段，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洗净我们的罪而死在了十字架上。基督的死带走了我们的罪，挽救了我们。一旦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他就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变化。于学的朋友指着圣经中接下来的另外一段，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如果我们相信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就值得被我们的主从生命里召唤，而我们相信他为我们的罪死后复活，我们就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现在和将来都得到了救赎。于学想要这个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他的平安，为了接受和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永久的生命，他和朋友一起做了下面这个祷告。亲爱的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做错了事情，不配得到你的原谅。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死后你从死里复活，显示了你胜过罪，胜过死。我请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挽救我，给我现在和永远的生命。谢谢你，阿们。于学接受基督耶稣进入他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和他的力量，于学找到了平安，改变了他的思想，获得了新生命。如果你像于学那样求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的话，你也可以同样获得新生命。
深夜仰在床上，翻腾的意念不可抑制，我轻呼一声。